各位，大家好，今天继续和大家谈风。我们知道，人生病的原因是有所谓的外因、内因、不内外因。外因就是天气、风、火、暑、湿、燥、寒所引起的这种人身体上的不适而生病。第二个内因呢，就是从内而起的，有的书上讲是身体内部啊，内脏啊，像脏啊、腑啊等等，或者有的人呢就说是七情，也就是说情绪喜怒忧思悲恐惊所造成生病。还有一种叫不内外因，不内外因就是不是风寒等等造成，也不是情绪或内脏所造成，而反而是由于饮食或者说这个被刀等等割伤啊这种状况，那么所得的病。那么现在呢谈的这个风病，也就是外因的第一个。古时候有这样讲，他说风者啊，风啊，他就说风呢是所有病的第一名，就是第一个啊，病的起因以风为主。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这个风。风啊，有一般讲的所谓的脑中风这种风，还有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伤风感冒的这个风。伤风感冒的这个风啊，在过去就是比较早期的时候也称之为中风，只是两种中风的状况不是完全一样，一种是脑受到了风寒啊，受到风所引起的一种所谓的中风，或者叫脑中风、类中风之类。另外还有呢，就是由于风呢伤到了鼻咽腔啦，伤到了气管啊等等而造成的风，古人叫中风，可是呢后世就称之为伤风。除了这以外，还有一种风就是所谓的细菌等等所引起的，像是破伤风之类的。那么今天还是来从中风啊，脑中风这个地方来谈起。脑中风这种中风呢，是一般来说我们现代的医学认为这个风其实不叫风，而是血液在脑里面的血管上面发生的，例如阻塞啦，或把血管爆破了，以至于造成了所谓脑溢血或脑血栓之类的这种病情，那么这个我们都称之为脑中风。古时候的《黄帝内经》里头就已经记载了所谓的风啊，可以让人生病。可是这个风为什么让这个人生病，让那个人不生病呢？那么他曾经有这样子的说法，他认为人身体的特性禀赋等等不同，以至于生病。可是呢，不管怎样，他最重要的一句话就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就是说所有的邪气之所以会感染到你的身体，就是因为你的气来得虚了。所以在素问平热论，平热病论里头，就岐伯就说了，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诸阴虚者阳必凑之，就是说假如说是阴虚的，那么阳呢，阳气就来卡到，就来伤到我们身体了。这个时候呢，就会使热而汗出也，就会热而发出汗了。那么小便黄了或者什么，这些所有的这些都是由于啊，都是由于这些病情产生了的话呢，是由于我们的身体本身就虚，所以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到了比较后世一点，就《黄帝内经》之后，到了东汉张基张仲景的时候，他在《伤寒杂病论》里头提到过，他说啊，人秉五常，他说夫人秉五常，因风气而生长。他说啊，由于风呢，人才能够生长， 但是呢，风气虽能生万物，风啊可以生万物，可以让万物都能生长呢，也能怎么样呢？害万物，就好像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一样的。所以风呢，它能够令人生长，但也能害万物，如水之能覆舟，亦能覆舟。可是他又提到了，他说若五脏元真通畅，就我们的五脏里头的元气，元真就是元气，五脏里头的元气呢都能够通畅，也就是血液啊循环的很理想。因此你看，在过去华佗呢就曾经发明了一种所谓的五禽戏。为什么？他就认为什么户枢不度啊，流水不腐啊，就是因为血气能够顺畅的流通。那么张仲景这里也是一样讲，他说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人呢就一定安和。客气邪风等等，假如说伤到人的话，客气邪风众人多死，这他伤到人的话大概都不太好，可能愈后就是死。但是呢，他说千般灾难不越三条，所有的这种病灾灾难不出三条。这三条是什么呢？就是一，经络受邪于啊，这个然后入于脏腑，经络受邪了，进到脏腑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称之为内所阴也，他说这是内阴。另外呢，第二个说四肢九窍啊，血脉相传，涌塞不通，那么为皮外皮肤所中也，所以这个叫外阴，就是跟后世讲的三个病因呢是不完全一样的。第三个他说房事金刀重受所伤，房事就是说不正确的这个男女的方面的关系，以及呢金刀就是被刀子割到了，或者是重受所伤，或被老鼠啊被蚂蚁啊被蟑螂啊等等咬到了这一类的所伤。但是呢他说依次详之，病由多进，就这三个原因呢，可以说人生病的原因呢都已经全部讲清楚了。告诉我们说如何能够使这个人不生病呢？他说若人能养肾，就是说能够保养自己，然后呢能够很谨慎自己的生活起居，能养肾，不令邪风干侮经络，就是不要让邪风呢来干扰到，来刺激到自己的这个经络的话呢，那么就比较不容易生病。如果一旦被这些邪被邪气伤到了的时候呢，立刻就怎样呢？他说势重经络，就刚刚好碰到了的时候呢，未流传脏腑，就还没有进入到脏腑的时候，即医治之，就立刻的把它给医治好了，这也可以。或者说四肢才觉重至，就是说我们的四肢啊刚刚觉到有一点点重重的，有点好像不通了的样子，才觉重至，即导引吐纳，就赶紧的用呼吸调息，然后呢或者用针灸膏摩，就用针灸啦按摩啦，或者用点这个药膏啊涂一涂啊，令九窍勿令九窍闭塞，就不要让九窍，也就是说我们身体的各个孔洞这个闭塞住了。或者呢再来更无犯王法，就是说不要去犯到法力啊，然后呢也不要犯到禽兽所伤，也就是不要去随便的去招猫惹狗等等呢。还有房事勿令匮乏，就是说在男女的关系当中呢也不要太过度的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呢过度的让自己身体这个滥用。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再来对于食物又要注意的话，那么这个人呢就不容易生病了。可是不管怎样，我们之所以生病，那么内经里头讲是邪气 进来是由于我们虚，那么在精匮，也就是说在这个《伤寒杂病论》里头呢，也就提到了说是由于我们不能够养肾，就是不能够让自己呢这个谨慎风寒，那么就容易得病，当然不谨慎风寒也比较容易虚。另外这个中风有所谓的中风，还有一种所谓的类中风。今天我比较注重的来跟大家介绍所谓的类中风，因为中风啊，我们以前讲过了，风是从外面来的，以及有痰火等等所造成的这种风。那么今天呢，来看看所谓类中风。类中风啊，又叫做湿缺，在曾经啊这个《史记》里头记载过，扁鹊啊经过虢国的时候，在虢国呢听到太子死了，他就去看太子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后来他就诊断太子是所谓的湿缺。湿缺就是现在所说的类中风，就是类似中风的症状。类似中风的症状呢，就是口鼻无气，就是嘴巴里面啊都没有气了，所以呢像尸体一样，可是呢还四肢稍微有点四肢微温，并且呢心脏还有点点跳动，这个就是所谓的湿缺。那么这个在古时候没有所谓的脑死的这种定义，因此呢那个时候一看到这样子的状况，就说虢国太子死了，那么扁鹊却能够给他针灸为会二穴，以至于把他给治好。那么来看看类中风在杂病心法。杂病心法这本书是这个有一本叫做《医宗经鉴》，清朝的吴谦所转的，里头的一部分称之为杂病心法。我今天用的这个本子就是一个结本，就是只有杂病心法部分的这本书。那么这个杂病心法里头对于类中风他是怎么讲的呢？来看看，他说类中风啊，他说类中类乎中风症，就是说他说啊类中就是类中风，就类似类乎，就是类似，类似什么？类似中风的症状，但是呢它是湿缺啊，又叫做湿缺。湿缺重虚气实寒，它是重的虚或者重气或重实或重寒，还有火湿暑恶皆昏缺，火也可以重火，也可以重湿重暑重恶，还都不管怎么样都会有昏缺的现象。但是要跟中风还要分得清清楚楚。中风呢，就中了风以后一定会口眼歪斜，或者是半身不遂。可是类中风没有，类中风呢它是没有歪斜的现象，也没有半身不遂的现象，所以便在歪斜偏废间，就是歪斜就是口脸歪斜，然后呢偏废就是半身不遂啊。他说类中风就是在这个地方跟别人不一样。那么类中风他要治疗的时候啊，那么就分成，因为刚才看到他是分成什么重虚啊重气重实重寒重火重湿等等各种，那么他用的治疗方法也就根据这不同的状况而来治疗。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辨其症而治，就辨证论治。我们中医啊主要的就是讲一个辨证。那么人家说你们中医怎么看病啊，你又不知道所谓的细菌，又不知道所谓的病毒或者是其他的东西，那么你怎么治呢？我们不是说有细菌我就治细菌，例如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感染，那么我们就用某种药来杀这种金黄色葡萄球菌，例如有链球菌感染我们就杀这个链球菌，例如有病毒感染我们杀病毒。可是我们中医古时候的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这个资产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就是不看细菌不看病毒也没有霉菌的观念。怎么样呢？它是从症来看。那么所谓的中风，所谓的类中风也是看它的症。假如这个症被我能够判断出来是十二经络的某一个经络的症状，或者是由于风火热等等，风啊火啊湿啊等等这些东西所造成的病的话呢，那么我就从风啊火啊湿啊等等来治疗。 假如我知道它是十二经络的脾经的湿的话呢，那我就从脾经的湿来渗湿啊、除湿啊来治疗，那么这个病就会好了。这就是中国古时候的医学最了不得的地方。它虽然说各种细菌是非常的复杂，但是呢，很多种细菌它所感染到，不管是哪一种细菌，假如说感染到是某一个经络的湿，或某一个经络的风，或某一个经络的寒等等这样子的症状出来的话呢，我就治那个经络的风啊、湿啊、寒啊等等，那么这个病呢就可以治好。这是中国医学最了不得的地方，所以很多很多现代医学不能治的病，那么中医学呢都能够迎刃而解之。类中风的治疗的方法，例如我从其中选出一些来，例如重虚。重虚的话呢，那么大部分都是由于烦劳过度，就是这个人啊不知道应该要养肾。刚才看到这个伤寒杂病论里头讲，人要平时就能够养肾，那他不能够养肾，不能养肾呢，结果烦劳过度，结果呢他的气就不往上升，烦劳过度气不往上升，这个时候就造成了所谓虚冒，就是说所谓的虚而类似感冒，但是呢又是类中风的这样的症状。假如说遇到了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使用补虚的一个很好的处方，就叫做补中益气汤来治疗这种虚重。可虚重的一种是虚重，就虚冒，另外还有一种呢称之为郁冒。什么叫虚冒呢？虚冒就是由于这个虚而中风，并且又有很多的痰，那么我们可以称这种叫做虚冒。虚冒的话呢，可以用补中益气汤再加一点去除那个痰的那个处方，去除痰的，例如说什么半夏啦、茯苓啊这些东西，那么就可以治疗这种所谓的虚冒。另外还有一种称之为郁冒，郁就是什么呢？就是男女之郁。假如说这个人是由于这方面所就是过度劫乏自己身体了，以至于发生的虚中风的话，那么可以使用补中益气汤，再加生脉饮，再加当归呀、啊，再加熟地呀、啊，还加一点点鹿茸之类的，这样子呢，这个郁冒也可以治疗。也就是说， 中医古时候用这样子的辨证论治，他看你是虚就用补虚的处方来治疗，那么这个病就可以治好了。另外呢，假如说这个病是由于气重造成的，所谓的气就是说由于气啊重，重内中风有重气、重实、重寒等等，那么这个气造成的话，那么他就用调气的方子，例如有一个方子称之为木香调气饮，就可以用这个木香调气饮来调理这种所谓的实的气重，就气重还有分实虚，那么实的气重用木香调气饮就可以治疗了。假如说这个人是由于暴怒造成的这种气重，因为人啊这个爱生气呀、啊、等等，这些都是容易造成病的，那么由于生气而造成的这种重气这种情况呢，那么他可能会噤，就是咬牙，而且会昏，而且会有很多的痰。假如说是由于风所造成的这种气重呢，那么他就会怎么样呢，就会脉浮肢体，会觉得有点温，可是呢这个整个的气却往下沉而冷，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所谓的木香调气饮来治疗这种所谓的气重。当然除了刚才讲的这种所谓的虚重以外，也这种气重以外呢，还有很多种啊，每一种都可以有一个一定的对治方法。由此可见中医的治疗法本来就是相当了不得的，相当了不起的。那么古时候的中医也发展出来所谓的活血化瘀法来治疗我们现代医学所说的由于脑里面的血液瘀阻不化而治疗的，例如像后世到了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做王清任的，他们那么他呢所写的一本书叫做医林改错，医林改错呢他就发展出来所谓的活血化瘀治疗中风，而且他也言之凿凿的说在脑里头有血液阻塞不通。那么我们现在除了这个刚才所讲的这些方法以外，还有一种很简单的办法治疗刚刚开始中风的人，那么有所谓的十宣放血、十二经放血，或者身体上其他某个地方放点血，那么这个中风也常常能够很快的解散。例如十二经放血就是手上面有十二个经穴，那么这些呢当然都是要医师来处理。那么假如说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学到一点有关的这一类的方法，那么当然对于家里的人一旦发生了问题也能够很快的解救。十二指呢就是大指内侧的叫做少商，然后呢这个食指的内侧的叫做商阳，以及中冲、关冲、少冲、少泽，这样子有六个穴，那么两只手一共就有十二个，十二个井穴呢，那么把它放点血，还或者是十宣，也就十个指尖放点血呢，那么都能够让这种中风或类中风的人立刻苏醒。那么为什么可以这样呢？那么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谈为什么放血也可以治中风类中风。谢谢大家，下次再见。
各位大家好，胡师你好。
你好。
有位蔡小姐她问到，她说目前啊台湾两岁以前的小婴儿可就必须要打11-12次的这个传染性疫苗，那有些疫苗打了哈，小孩子可能又会不舒服啊，发烧什么这些哈。那他想请教一下胡医师，就是说中医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预防的方法？
我们先从这个疫苗开始好不好？然后再谈中医的。疫苗啊，它就是说是一种已经弱化了的细菌尸体或者什么东西啊，把它给撕。就打到人身体，或者说在皮肤上面划一个口子放上去，那么这个就叫种苗。种这个苗就是说用个弱化的抗原，然后让我们身体呢因为对着这个抗原会产生一种抗体，然后来对抗那个抗原，将来呢万一有真正的那种细菌进入身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产生足够的抗体去消灭那种抗原了，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说要不要打这个呢？是这样的，例如啊，我们过去小的时候啊，我们有曾经生过的几种病啊，我们都晓得这种病呢是终身免疫的，就是你只要得过一次就终身免疫。例如出这种水痘，或者是出这种麻疹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不必用疫苗的，而是得到了它就以后就永远不会再得了。还有像腮腺炎也是这样的，那么得到了以后会发一点烧啊，什么有点类似感冒的症状，就好像我们在施种疫苗的时候也会发点烧，有点感冒的症状，其实讲是一个样子的，就有点像类似感冒。其实我们平常所谓的感冒呢，就是以后生病的一个先期征兆，是这个样。那么要不要打疫苗你就了解了，有很多的病其实可以不必打疫苗，可以有一些必须打疫苗的，例如像是这个我也知道我要去高山上啊或什么地方，那样怕摔一跤结果破伤风什么东西的，这些个细菌进入，那这种是很可以是立刻死人的这种病情，那么我们先打一个，例如说是破伤风疫苗了什么，这就比较有道理了。或者我明明知道那个地方有狂犬或者狂犬病正在流行的时候，那么我们来来特别注意到狂犬疫苗的这种施种之类的，那么也许是有帮助的，是这样子。另外呢，就是像现在有一种东西叫做脊髓灰质炎，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儿麻痹，因为它多半都是小孩子得到了以后呢，这小孩子也许四肢某个地方就发生了萎缩了等等，就是因为那种东西，那种细菌它专门感染到我们的那个脊髓的灰质，脊髓灰质就是神经本体比较多的那个地方，它感染到那里，结果呢那一个只要支配到脚的，那脚就没有力气，没有力气你越不动，那个脚以后就萎缩了以后呢，这个人就没有办法再走路啊或什么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一种疫苗可能是需要打的。不过在台湾已经控制了好几十年没有这种脊髓灰质炎了，是最近呢在好像有很多地方啊也都传出来了又有这种疾病的发展。那是为什么呢？是结果发现到很多都是由于打了疫苗反而发展的，可能这个地方就含有这种基因的转换的这样子的一种状况。例如有一个在网络上有一个网啊叫做证件网，证件网里头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看到了，就是说他说有一种就是这个像刚才讲的脊髓灰质炎的那个细菌啊，它身体上的一种基因，某一段的基因，那个基因呢可能会借其他的细菌或者是你身上的细胞的某一个基因，它被卡在上面去以后，就借用那个基因，结果在那个细胞里头发展它自己本身的这种细菌，这种化学的变化，以至于呢又感染了又发生了这样子的病情。假如是真是这样子，那么这一件事情是相当可怕的，反而打了疫苗变得更可怕了，
病毒变得更厉害，
它是细菌，但是也就变得更厉害了，那这样子就不是更可怕吗？更让人，因为打了疫苗你就安心了，你以后你就不会在这个方面去特别注意找医生看病，结果呢这个病情反而严重起来，不是更糟吗？
对对对，很有意思，改天真的大家也可以上证件网去看一看那一篇文章。
那倒是真的。
好，对，好，谢谢胡医师。
好，谢谢。
谢谢。